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祈愿个人信誓本尊历代真亲老少王灵愿亲在座六亲专属及个人多生多世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增长佛慧，过去者求成净土。把地藏经无尊显义啊，判教品。这个主要是讲地藏经在藏通别圆啊，藏教通教别教啊，都是这个方便唯有圆教为真实。那么地藏经呢，它是无上菩提去圆教的观点，而圆教呢，它是色，它会色三层教，就像一层是三层法。我三乘呢，从这个圆教里面显出来，是故呢，圆教叫不可思议法。我说藏通别，它就可思议法。可思议法，比如来小乘，或者是般若，或者是这个菩萨方便，他说它都是叫可思议，而地藏菩萨叫不可思议。然后说这个可思议跟不可思议，只要在佛圆教里面才强调不可思议，但是呢，藏教、通教跟别教，它需要因地上所建立，因为因地上建立的就是尊胜心所建立的，它是一定是可思议。所以前面就讲到，这个藏通别圆啊，藏教是什么啊？叫这个身法是吧？这个就是身法啊，这个通教是吧？身不生是吧？身法就是生灭法，现在就是藏教的观点，生灭法就是生灭，它是你要无常啦、缘起啊，是生灭法，在生灭里面啊求解脱。它不就禁锢。那么说这个般若呢，或者缘起呢，它叫生不生法。生不生法是通教。通教就是说也叫方广与般若。而方广跟般若它是生不生法，就是生灭无生啊，是般若方广范围之类的。那么说这个还有的这个不生身是别教啊，不生身别教就是无生里面生出一切法啊，也就是说空性里面显出一切利益尊胜力方法和手段，比如生一切尊胜心，建立一切尊胜心想，在心想的建立一切法门啊，为利益尊胜故啊，或者方便摄受故，或者建立国土令尊胜安住处，这个都是菩萨为了方便尊胜暂时安住，这个叫做呢这个不生身，不生身法，就是说就是叫无生身法，就是还有呢不生不生法，不是不是是原教，而地藏经和释迦牟尼佛他们一唱一和，他是不生不生法，现就是不可思议法。所以呢，我们来讲藏通别圆都有文字名相，或者说这个修法，就是别人讲我们有佛性，跟地藏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同一无二， 可是呢，我们这个分别执着五蕴把这个障碍了，那要破掉五蕴就必须要建立名相。所以释迦地藏他就建立名相，就是好比说藏通边缘这些教法出来，建立尊生名相。然后说依这个名相，尊生闻到这个名相这个修行，就依事而来修行，见到什么呢？就见到自己的那个释迦地藏，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地藏释迦，但是通过释迦牟尼佛所教的名相来修行以后，就可以见到自性的释迦，自性的地藏菩萨。是故呢释迦跟这个地藏菩萨所演的教法，他一定会演什么呢？不可说，就是说藏教，不可说通教，不可说别教，不可说原教，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这个教法。是故呢，从果义上，释迦牟尼佛从这个果上原教里面所现的这个四教，实际上叫生不可说，生无生不可说，就是无生而生不可说，就是不生不生不可说，不可说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释迦牟尼佛演说一代教法，这不可说不可说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懂吗？所以这样大家就很清晰。那我说这个原教是什么呢？就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就是原教，也就是说地藏经一定是佛说，一定是地藏菩萨大愿，或者是观音文殊，或者是普贤菩萨这个也不可思议教。但是对我们来讲是可说的，因为可说是建立名相的，名相是破我们五蕴的。那我说我们五蕴破掉以后呢，就见到释迦，见到观音，见到地藏，见到一切诸佛菩萨，你也就进入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教法。那说进入不可思议佛呢以后呢，你也可以向地藏、释迦牟尼佛和一切菩萨来示现大悲利益尊生，又示现不可思议。比如我在你面前我要是成佛了，我坐在这个地方叫不可思议，尊生看到我那是可思议的，但是我在你面前，对我来讲我是不可思议的，对你来讲是可思议的，因为我要见你的名和相，因为有了名相你就可以显出你的自信啊，是吧？那么说你要悟到了我就是你，你是我的原教观点，那你见到我你没有了，你进入不可思议的时候，那我就是你，你是我，尊生哪有可得呢？我这些名相哪有可得呢？或者诸佛菩萨都会进入到自信体上来了。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昨天我们讲的时候就讲到这四种三密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讲这个这里呢这个四种三密是吧，四种三密，这个三陀是吧，三陀四相，就是为了尊生呢就三陀四相而说，就是三种观法，三种观法破五蕴是吧，破五蕴就要修这四种三密建立这个四种四乘观法它的目的呢就是自导，就是成就这个破五蕴呢显三千，就是一些法显三千，就是自心三千就显现出来，是建立观照。所以地藏经这部经典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不可思议里面建立可思议，在可思议里面破我们五蕴，建立不可思议原教法。所以呢地藏经呢就是原教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建立出来的。那说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三种观法，大家都应该知道，名是吧，名就是自己，每个尊生具备的是吧，具备的自信，具备的法性，叫离即佛是吧。而这个离即佛其实就是地藏菩萨，就是普贤菩萨 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们的一种教堂。他们建立法的时候呢，我们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名相，我们讲叫名字借佛。我这名字借佛干什么呢，就是破我们的五蕴，要见到我们的理记佛。本来就是我们理记佛没形象之前，你是在无明妄想之中，知道吧？因为妄想之中，所以呢要借用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地藏经也好，还是华严经也好，还是法华经也好，还是金刚经也好，任何一部经典都是我们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所显的不可思议法。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或者讲无常无我缘起，或者讲般若智慧，或者讲这个别叫菩萨法，然后对佛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都是通通不可思议的，但在我们这边呢就可思议了啊。那所以我们在观想名相的时候，还没进入原教观点，一般都还是借用方便。方便的时候，先是成名相人手，先就是说你知道你一个佛性，但是你没见到之前，那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当然有了名和相出来，别人来讲三人体空，是吧？那就叫人所执着，人执着于人，执着于所，这个执叫所，或者是执着，是吧？人所执着，就是。他说这个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啊，就像我昨天讲的，就是说供花有一个佛像可以供，有一个我能供，还有一个花，这个执着的这个体，还有供的那个像。他说这个三轮呢，都是个它都是空的，都是个念头而已，就是啊，因为佛像是念头，花也是念头。人之定这个心也是个念头，实在是没有一个佛像，就是念而已，无念即无相，是吧？那我说对花来讲无念即无花，那我说对我来讲无念即无我，没有念哪有我，那不就是死的吗？是吧？所以呢也不存在，人木头看不到木头啊，花也不知道自己是花啊，佛像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佛像啊，念啊，是吧？因为有了念以后才有实践呀，所以呢这个念是相通的，我们讲叫做本性，其实就是圆觉的本性。那我们真是在五蕴里面，这个我执、法执、花执，就是对花的执着，对法的执着，这就执着这个念，变成三个相，三元对立了。所以呢，就是五蕴建立，五蕴建立就能所建立，能所一建立，就是无明分别执着，就生五蕴、生法界、生烦恼，就出来了。那我们要把五蕴破掉，把能所破掉，啊，把执着破掉，那就烦恼这个东西都会解脱。是吧？所以呢这个叫三脱啊，依法释迦牟尼所讲的这个空啊，就是能所这个名相空掉啊，修法脱世嘛，修行。这个依这个事，就比例来讲，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说的教法，都是教我们去修行的一个方法，是吧？或者说关于文殊地藏菩提的种种这都是借用这个事名和相借用我们这个识三种观法。那说他讲到叫做四种三密，四种三密，昨天我们讲到三种，是吧？第一种是常行，是吧？力行。第二个呢一个叫常行，一个叫常坐，是吧？一个叫半闲半坐昨天都已经讲过。而说这个常行，我们知道有理有事，从事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不睡觉，是吧？坐着念，站着念，叫行不坐三昧，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都是常行。然后戒你种种这个不吃，是吧？不窝，一天日食一餐，是吧？说住九十天，他说愿这个能够兼顾我们的这个信念。从事上从理上来讲的话就是一切行，就是说在一切力，它叫力法，是吧？它的力是它不只是我们站立的力是叫力法的力很多人说禅力。禅力是什么呢？真正的这个力是什么？叫力一切法，就是力一切法，在一切法上观察这个波 就是成一切方便上，就立一切方便啊，建立一切解脱，就是就像我们这个临济真立一切法，就是啊，不像这个，你像有的正派是不立法的，就是不立一切法，自破不立，像中观它叫自破不立，就是我这个唯识呢自立不破，所以两个产生一个相当的大的差距。什么叫自破不立呢？就是看到花空，能看也空，到底空就一切空，空到最后面一发不立，那就是佛的境界，那是中观思想。自立不破就是别人你是嗔恨心，是贪心，那叫贪，是嗔恨心叫嗔，是执着心叫痴。他说贪有多少，痴有多少，嗔有多少啊，见惑烦恼有多少品啊，这个事后烦恼有多少品，无明烦恼有多少品，他就立法，立了很多法。因为立法他目的是要破法的，破法的目的呢他还是要立一切法，立一切法破一切法啊。那说中观思想呢，他就是不立，我为实呢恰恰是立。你像这个把这个半行半坐，就是半立半破，半立半破。我们破法就知道，就是立一切法要破一切法，破一切法是什么，就是坐，立一切法呢叫做行，就是说常行为立，常坐为破，就是说常破常立，破一切法是中观，立一切法叫唯识，知道吗？就是唯识是立一切法。他说那我们这样的一听，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吃饭穿衣睡觉也都叫立法，在禅宗里面他说自信是道场，自信是道场是什么，就是破一切法，知道吧。他说吃饭穿衣睡觉无非的叫平常心是道，这个叫做立邪法，就是说吃饭穿衣睡觉都是道，知道都是心，就叫立一切法，知道。自心是道场，就依法不立，就知道。他说做知客师，做当家师，做铺头师，做差员，然后说香灯师，然后说扫地干活，这叫立一切法，立法叫禅行，就是禅行，就是禅行即佛，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平常心是道，就是破一切法，中观思想就禅坐，就不立一切法，坐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想，是吧？破一切法。他说这个一个禅破一个禅立，是吧？那我说对我们来讲，禅破禅立是我们立的，但是地藏菩萨来的，就是说禅破禅立他是我们，不管是破法也好立法也好，我们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所建立的啊。但还有一个呢，我们过去讲圣摩他禅那三摩地，有人讲圣摩他止，还有一个叫妙止，现在妙止是指如来藏思想，叫不可思议，止它是可思议，知道吗？止是可思议法，然后妙止，止住了止，妙止是不可思议法，就是说观叫可思议法，就是尊重在观相，就妙观就不可思议，就是你观跟佛是相应的，知道？妙观，知道？就是禅那若藏，就是禅那，知道？妙禅那，它就是变成不可思议了啊！就是说，你持戒，这叫持戒法，就是妙戒，就不可思议法啊！最简单的方法，他说六祖大师，五祖将持戒是吧？持戒为什么要持戒啊？持戒为了着佛，这个叫什么？持戒，这个叫做戒，这个戒是人间法，或者是解脱法。但是呢六祖大师不这样讲，他说持戒不用着佛，持戒就是佛，这个叫妙戒。妙戒它不是为了着佛的，因为戒就是佛，知道？这个叫妙戒，戒与妙戒。实际呢六祖是不可思议法，知道？我五祖呢是可思议法，可思议法是建立人间有求有得有实。他说我持戒干什么？为了着佛，佛还没成还着佛。他说我六祖大师不这样讲，六祖说持戒的本体就是佛，就是佛心的出来，就是心地性现，叫妙，是吧？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 你在挖地，挖地啊，你在干活修行，为什么要挖地呀？为什么要挖地呀？啊，我为了做佛，我要积累资粮，我要成佛，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就你就是在挖地而已，对吧？哎，另外一个呢，他说挖地就是佛，挖地就是佛。他说你建立这个法，就自克师做，甚至是做什么，那就是佛的妙法，知道吗？哎，妙法，你扫地叫妙扫，是吧？妙扫地，妙烧香，妙拜佛，一切都在庙里面，就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就成如来藏身，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演，知道吧？就是佛陀在演变而已，男的女的，所以妙男妙女，是吧？就是说你是男的，你说男者女者，就是世间法。妙男妙女就是男女不可得，还是一个显出来的，是如来藏里面显出来的，起了一个名字，一个相貌，它本体是空的，知道吧？所以呢，你要认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加了一个妙就不一样了。就是你像六度是吧？六度加个波罗蜜，它就是空的意思，是吧？波罗蜜，你看，就是比例来讲，这个文字和文字波罗是吧？观照加个观照波罗，后面呢思想就叫一个思想波罗。他加了一个波罗就不一样了。你要说苦后面加一个地啊，苦后面加一个地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地是八二之一，是吧？而苦呢，它就是一，苦地它就不一样了，知道吧？所以呢，任何一个加了一个字，它会加某一个，还要看加某一个字。所以大家在学法的时候，你那关于这个字，我们闻到以后，哎，你的观修就不一样了，知道吧？你以前持戒是为了着佛，现在持戒当体即佛，当体即佛的马上就接受佛的体。那人深信佛的时候，念念相续，那不是念念是佛吗？是不是？那说你不知道，我要持戒着佛，持戒抽到什么时候才是着佛？什么样的才叫成佛？他不知道，所以呢，无期的，所以烦恼无期，等待无期。所以呢，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圆满，哎，当下就圆满了。所以呢，充满信心，不知道什么是圆满，就变成等待。什么时候为期呢？就呢，这个修行，一旦你把文字落到事上来以后呢，你的修行就完全不一样，知道吧？所以可看出，照样持戒，有人持戒很累，有人持戒很快乐，为什么呢？持戒当体之戒，点点滴滴都是跟佛相应的。我寻找的佛就在当下，那我天天都欢喜。如果你持戒跟佛毫无关系，那你哪来的欢喜呢？就是持戒也不欢喜，不知道持到什么时候，到最后面就不想持了，因为你无期的嘛。所以呢，我们信佛的人要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所以呢，我们佛陀所演的法，一定是在不可思议的演出来，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演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讲持戒。我们没有权利讲什么无常啊、缘起啊、什么空啊，我们不能说我说啊，那是佛说，佛是不可思议，他言灭的一切教法都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尊生听到可思议，是因为你的无明分别执着，他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所以呢，尊生在没有闻到佛陀不可思议法，就没有闻到地藏菩萨，没有释迦牟尼佛，你只看到这个名相上面去思维。所以你没有闻到原教之前，你一定是会按照可说可思议法去修的啊。所以世间很多人都是按照可思议法修行，他并不相信不可思议法，知道吗？就是说他不信佛了，只相信文字，我怎么做怎么做，我做得到我做不到，我做了什么时候才能做得到，他一定是长期性这样的思维的，知道吗？所以可看出我们对佛啊，因地跟果地啊，我们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的，是吧？一旦你对果地相信了，你对佛法对第一地相应了，那这个功德是我们讲小果变成大果啊，就是做一点小功德就是大功德，是吧？大功德是大欢喜啊。所以呢，那我们说我们这样的思维就知道了，他这个禅行或者是禅坐。禅行就是一切住行，那我们观照，因为每个人呢都有禅行的范围之内，是吧？每天都要做一些事情，是吧？禅行，而禅坐每个人都会有 啊，要跟般若相应的，是吧？就是说一个是利，一个是不利嘛，是吧？这个因为不利比较高，因为它是在吞教范围之内啊，是吧？吞教一切法就换了，是吧？就是说因为常醒的话，那是一般的啊，我们在生活中还有事情要关照啊，但是呢这个禅坐呢，它是一个在般若里面啊，或者是在一切都知道方便了，它不需要假的，就像玄的月亮是假的，它不会去说观到假才假，它就知道一看月亮就是假的，就是它不会有不需要观照的，所以它常常在空性中，是吧？所以呢这个叫禅坐，禅坐就是佛性嘛，常在空性，叫一，我们讲叫一向三昧，就是空相，一向三昧，一行三昧，是吧？那说常行呢，常行就立法，就是说你像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叫复烦恼嘛，就一切法建立一切法的观照和立这个体啊。他说这个半坐，半坐不半行，半坐半行半坐啊，不只是我们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啊念佛啊。那说这个讲三昧体的话，比例来讲啊，拜忏也是，它也是这个半行半坐。那你为什么拜忏呢？就是拜忏忏悔我的业障。那用什么办法去忏悔业障呢？业障本来是空的啊，是不是？但是呢你要经过半行半坐，就是说要拜他，拜他叫做半行，是不是？但是呢光空叫半坐，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半成半坐它是同时的，它不是说半行行半坐坐，不是这样的。半行里面就有半坐，半坐里就有半行，懂吗？也就是说你在拜忏的时候要观察，你要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呢要知道业障空，但是呢你不经过半醒的话，那你怎么会有半坐呢？是吧？所以半坐和半醒是互，它是互，互相显然。一个没有忏悔的心，没有感恩的心，没有一个求解脱的人，他是做更做不了，是吧？因为他以为自己说明白了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想一想着，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没有忏悔心怎么修行呢？是吧？你嘴巴上说我在半坐，我在半行就可以了，是吧？还通过忏悔半行，但是呢，通过力啊，就通过啊这个破，就是力口，就是半坐，通过力啊，一个破一个力，就是破历史即破史，就是破史即历史。即一破一立，就是忏悔里面它就有破，是吧？你要经验所有烦恼能忏掉的，它就是没有自信的，叫破。但是呢在忏悔的时候呢叫做立，是吧？立叫禅行，破叫禅坐，所以呢半行半坐。所以大家啊、拜八十八佛，八十八佛叫立，是吧？叫半立。但是呢为什么要拜八十八佛呢？显出佛的功德，然后破除自己的无明烦恼和执着，这个叫做破，是吧？所以呢，所以我们要了解所有的烦恼都是假的，都是因为他没有自信啊。所以呢不管做任何人，比例来讲我们要度众生，众生不可得叫破，但是度众生要立，是吧？就是我们上次训练三个小时干什么？度众生。上次训练叫立，但是为什么要度众生呢？叫破，因为众生不可得，是吧？不可得叫破，是吧？所以三个下来，一破一立，一行一坐，是不是？坐在其中啊，立在行中，就是说行就立，就上次心念坐下来以后它叫立。哎，破斗众生，斗众生也斗自己，也斗他人，什么都斗。所以上次心念一半一半，一半是立，一边是破，破立同时，是吧？你必须要建立立才能破啊。所以如果七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中观思想，我们叫天台思想嘛，一破一立嘛，就是说天台思想它是最强调的是忏悔拜忏，是吧？三十一天拜忏，是吧？我拜忏它是拜法华忏，法华忏一三一一嘛，就是说它一层就是三层，三层是一层，三层所谓为立，一层为破，是吧？它是破是一层，但是立又是三层，这三层里面有立破，是吧？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的话，那你三十七天一直在一坡一犁的范围之内去修，然后说得这个得这个贤陀罗尼，也能得到贤陀罗尼。人家智者大师二十一天得贤陀罗尼啊，智慧无碍。这个智慧无碍并不是聪明无碍，知道？智慧无碍，他这个智慧，他也得到了这个观行的，因为只有观行的人，才有这个，才有这种这个理念出来。所以我们讲观行很重要，观行脱，观人就可以化污了嘛，就是依托于啊这个法相来在世上去啊修行，而证到你自己本来具足的，就是释迦哇地藏呢啊都可以证得到。所以呢叫观行，我去说叫观行即佛啊。所以人家说智者大师叫名字即佛是吧，其实他也在观行即佛，他只是说很谦虚的讲。非作非立，后面最后一个非作立，非作非立他属于原教观念，他不是做，他已经离开言辞道断了，就是不可思议了，不能用坐说，不能用行说，立也是不对，坐也不对，因为他一切法本来就是从佛性的不可思议境界中，那是原教最高的境界，暂通别教嘛。因为别教他就是半坐不能立嘛，通教就是坐禅坐嘛，是吧？啊，他叫暂教就是禅立嘛，那暂教禅立是吧？啊，这个通教是。啊、禅坐是吧，这个别教就是半行半坐是吧，半行半坐，但是原教就是非行非坐，他是这样。所以呢非行非坐像这样的人呢，他在一些坐里面，在一些行里面，他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我们现在的讲法能讲的所讲的都是不可思议的，这里面根本没有我忍尊生，也没有诸佛菩萨，就是去心法了嘛是吧，就是不可思议说，这些原教不可思议说是吧。所以把这一段话你要是听懂了，那么你修行呢就会啊、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啊。听不懂就是说你就越听越没有意思，知道吗？是吧，因为听懂了你就越听，你就会听到里面去，原来听懂了以后就不可思议了，知道？那你修行非常的清晰，就人家开口讲话你就明白了，是吧？你在立法里面还是不可思议里面，还是破法，还是立法来半破半立里面，还是非行非坐里面，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开口一开口讲话就明白，并且你一心可以实践。比如说颜值跟劣质啊，跟那个他一段讲话嘛，他说颜值怎么样啊，然后他说我抵不上颜值，跟孔子讲，他说我抵不上颜值，他颜值一文十节，他的大脑的是那个孔子讲一句话呢，颜值他马上就有十个开解，记得他大开眼界，所以呢他能够把孔子的思想一下子一句话讲出来以后，他用四种方法解释，他就，而我们呢能解一个两个就很不错了，是吧？现在我们都是一根筋嘛，谈点恋爱搞得死出活来的，然后搞点名利，然后搞得这个到处这个碰头头破血流是吧，搞得身心疲倦，求爹的拜难的，然后求到佛面前来了，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色，为了什么谈恋爱，为了什么身体健康，为了世间的很多这些名利，搞得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一根筋，它不能够化解。如果你心里面有一点圆照的话，你怎么会去求别人呢？你瞬间，我们能化解就自己化解，知道吧？有人讲念阿弥陀佛是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念观音菩萨是转弯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心里想，转弯有问题吗？不能转个弯吗？转弯就不行吗？我 不要直接去，人家听了好开心，你看我念佛是直接去了，我要念地藏菩萨就转弯去了，为什么不直接去非要念地藏菩萨转弯去呢？我现在那念地藏菩萨转个弯有问题吗？为什么不能转个弯呢？转个弯又没有出多大的障碍啊，都在佛的功德里面，转个弯就转个弯嘛，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怕转弯呢？转弯又不伤害我的法性，就是说又不会让我堕地狱，他就你就受菩萨戒，你就祝福我面前，转个弯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我们老是把一些便宜话来诽谤别的人家，其实说我们根本不怕转弯，转弯都在佛的功德之中。就是我现在在娑婆世界，我去这回我现在搞西方极乐世界，我等着明天去不行吗？我今天跟你大家谈谈话，我明天去不可以吗？明天不可以，今天要去就今天去，明天就不可以。我明天去也并不伤害我现在啊，我现在的欢喜也不迷失啊，是吧？所以呢，就非要搞一些啊这个巧辩的方法来对一些他不是圆解，知道吗？因为不能圆解的人，老是讲这个就坏那个，讲这个就坏那个，就是说坏一切法，说一切法。要说真正圆教的人是不坏一切法。你看释迦牟尼佛多聪明了。不坏世间法，施法诸法位，世间的吃饭、穿衣、睡觉都不会坏掉，这样。所以刚才我在中午上午的聊天的时候，我说世间人都在修行嘛，哪个不在修行呢？做坏事也在修行嘛，不是万法是心观吗？没有观就烦恼嘛，有观就没有烦恼嘛。您看你有观吗？你有观就开心嘛，那你为什么烦恼？你没有观了吗？是不是？你现在要打别人家骂别人家，没有观了嘛？没有观就不欢喜嘛？那没有你不欢喜怎么办？没有欢喜就发泄嘛？要烦恼嘛？要打别人嘛？那打别人干什么呢？因为没有观，没有观就会烦恼了嘛？烦恼就会生出来了嘛？那说生出来他干什么呢？他接着要找光啊，他要找解脱啊，是吧？所以呢，人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有了生命，他一定有佛性。生命没有观时，就往黑暗的地方走。他本来就黑暗了，那说他人有光的时候，他就会向光明的地方走。就是说你只要烦恼的时候，一定是你的心光不再发射了。如果你在快乐的时候，你自信的光在发射，你一定是红光满面的，你一定是到处是欢喜，对吧？没有光了，黑暗了，黑暗就人着急了，就要生气了，就是那个人在那边不开心了，哦，他光退了。就是一个人在面前好开心，哇、哦，身上有光，星光出来了。光不是要放光的光，知道？这个世界都是星光，你见到什么都不开心，它没有光嘛？有光，见到什么都开心啊，是吧？所以人活在世上，只要有生命，他就会放光或不放光，没什么修行不修行，就是，就是说你没有光，你就黑暗，黑暗就往底下走，就是，就往到地狱底下去。只有受了苦以后才想解脱，就是烦恼了，那我们就看到哦，他在虚妄了，他在烦恼了，身上没有光明了。所以我们看众生不需要看什么有没有智慧，你讲的再好，你天天在烦恼，你一定门都没有光明，是吧？你讲什么法呢？所以就是自己关照自己心中有没有光，有光就一定开心，没有光的人呢，光他是慈悲喜舍，慈就是到于彼岸，悲就是看众生苦，喜就是非常赞叹别人，绝对不会嫉妒别人，是吧？他说这个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也就是说，一个身上充满光的人，他一定是慈悲喜舍的；一个身上没有光的人，他一定是贪嗔痴慢，三毒性情，知道吧？贪嗔痴慢跟慈悲喜舍恰恰相对。就是一个反义词，一个正义词，所以我们这样的观照，所以他说这个观照的功夫，它有深有浅，是吧？有的比较很深，就能观察，直接观察到信心具足。越深的人，信心越具足；越浅的人，他就越淡薄啊。对这些观照，他比较淡薄，他没有这种理念啊。所以我们要修出功夫出来，我恰恰功夫就在当下啊。这个是后面，因为他这个四种三昧，后面讲叫四种三昧，是吧？四种三昧后面呢，就是 十种观法，十种观法啊，直就是直接啊啊，这个成就啊破五蕴的这个心，我显法界啊一切相，即成观性。它这个十种观，十种观这里面，十种观是第一个是不可思议观。不可思议观，比如说明实证啊，证明四相观，证明四相观。他那个金观就是耳观此经啊，经呢啊，六明三义，就是说性是本如来藏，就是说本性呢，性是在前面我们就讲过。性就是我们的本性，识就是我们的无明。而这个无明，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无明以什么为本啊？知道吗？
一切法。
一切法为本，一切法以什么为本啊？一切法以性为本，是吧？就是没有性就没有一切法，没有一切法就没有一切识。所以说我们识是以法为本，就识在哪里啊？即一切法，就是实本空故。我们认为有一个实，这个叫做烦恼，知道吧？就是说，我们认为它存在。实是诸法远生，诸法远生不能又生了一个实，就是诸法就是实，懂吗？诸法就是实，没有诸法，实是没有的。像虚啊，就像你看到我手这样的，你看手上一个圆形的，是吧？这个圆形呢靠什么呢？靠诸法，是吧？里面有空，外面有圆圈，所以呢它手上一个圆圈，是吧？叫诸法。所以呢你看到是一个圆圈，那圆圈在哪里？是在这个手上还是这个手上呢？还是中间的空间呢？如果在这中间的空间它自己存在，在吗？如果在这个手上，那哪的圆圈还在吗？你看这个圆圈在吗？都没有。就是说有这个圆圈，有这个半边，然后有中间的空间放在一块，大家看到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就变成了你的实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你的实，不是另外一个实，这个就是你的实，知道吧？所以你的实在哪里啊？实在一切法了，就是说你是变一切处，知道吧？所以跟那个小伙子讲，离切相即一切法，就这个意思，知道吧？就是一切法即是心相，知道吧？就是心在哪里呢？心即是一切相，就是心不是独立存在，但是我们认为独立存在，我们无始以来的无明就认为它独立存在的，这个叫自透意识。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认为自己有一个心，所以六祖大师当时初祖见二祖说：“啊，你跪着干嘛？”他说：“心，我心不安，好吧，心拿来，我与你安好，须着不可得，我与你心安好。”就是心本来是没有独立存在的。但是我们只认为有心可得，但是你了解一切心不可得的时候，心就变一切，一切相都是心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观想一下什么感觉？就是你观想一下，你发现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身相无触法，地火风水坤艮思，所有的色身相都是你的心的时候，你不觉得忽然你变一切处了吗？所以在禅宗里说，念佛是谁？也就是破你自己独立存在，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是我吃饭，我穿衣，我睡觉，我走路，有一个我。他说我是谁？突然的，不是我在吃饭，那个是我吗？他说不是，他就那个不是。哎，把那个去掉以后呢，即切相。很多人说我到底在哪里呢？到处找，找一辈子找不到，因为本来就没有，你怎么找呢？就是是一切相即一切性，就对了，知道吧？一切相就是性，不二的。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那我说这个刹那时间啊，你就进入不可思议啊。他说他这个是不能找，你就禅宗的叫念佛是谁，找到念佛的那个心到底在哪里，因为找不到的，这个叫抛砖引玉，只可意会不可言谈，不能说我找到了这就错了，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你找到的念头都是心，你找到了在哪里，这样一对立完蛋了，就是他是可意会的，即一切我开口开不了口，就是我现在讲话，我想我知道心在哪里了，但是 哎，我怎么说啊？因为声音自己不会说话啊，就是哎，我说不出来，就是无法说，就开口就是我知道世界，我看到这个世界，谁在领受这个世界，找不到那个人的，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就了解，心即是一切相。所以呢，这个叫做性啊，一切法在哪里？就是性。我们讲性叫觉性，对吧？就是一切觉，就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的话，叫一切觉。就是说，看到色身香味触法都是你觉，这样你知道的、不知道的都是觉。我这个觉从哪里出来？就是性里出来了，就是同一个觉，就同一个性，叫觉性，叫做见、闻、觉、知、念。啊，都是从心里出来，一切都是念，长短高低都是念，就这样。比如吃饭，还是一个念在吃饭，就这样。念又没嘴巴，怎么吃饭呢？就这样，它就是一个念啊，它又不吃，它没有身体，它没有肠斗心肺，它吃饭干嘛？它就是一个念，念没有了会吃饭吗？那就变一个机器人在吃饭，知道？机器人会吃饭吗？纯电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吃饭非吃饭，你的念不会的，但是呢，那个念。他又在吃饭，但呢，他又不吃饭，到底吃饭就是个念，知道？就念，所以吃饭那个米会有吃饭吗？那筷子会吃饭吗？那嘴巴虫会吃饭？牙齿会吃饭吗？没有一个吃饭的东西，知道吗？我们看一个抽象，哎，我不在吃饭吗？所以细细节微观，知道吧？微观，我们讲微观跟宏观了，就是什么叫宏观呢？就是到东南西北都找不到。什么叫微观呢？吃饭离上筷子叫微观，在微观里面也找不到一个吃饭的东西，在正观里面也找不到一个吃饭的东西，直观里面它更找不到，是不是？所以三种观，微观、正观、直观，这三观里面都找不到，一般不懂的观的人这个名字都记不下来。也就是说你在这里面看到那是什么呢？就是性，就是性啊。他说性呢它更不可思议，性它是理，而这个觉呢它是一个事，是吧？所以呢觉是叫无量觉，每个人都具足无量觉，都在一个性里面，就是见无量见，闻有无量闻，觉有无量觉，知有无量知，无量见闻觉知，念有无量念，知道？就是说我这个念，我们一般人认为念佛这个叫念，是吧？所以呢，不管是见闻觉知，都是心境合一。就是见一定要心境合一，闻一定要心境合一，觉要心境合一，知要心境合一，念要心境合一。何为念？大家字典上不知道能不能，反正我看到一个这样解释，就是什么叫念？心境合一为念，知道？就是说，觉跟木头它是合一的，觉是一个念根具足的人体。我们念佛，它是不具足的。知道他本来具足的，但是我们执着了，有一个我，有一个佛，还是两个二元对立的，就产生死了。其实呢，念阿弥陀佛，它就是一个念，它不是对立的，就心。如果你比如南无阿弥陀佛，能够把阿弥陀佛拿出来有个念吗？它是测不出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跟这个符号是测不开的，知道吗？它是一体念，不然。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是吧？你就跟他在一起，你就说我恨我爱也是在一起的，恨有个恨相，爱有没有个说恨的念头跟恨分开来了？没有，假恨就是我恨你，我假恨，假恨有假恨的相啊，就是假恨的相，那也是假恨体啊，是吧？有假恨的相，那我打你，我就不会下狠手，是不是？假的，你说，就是我真的恨你，我。打你就会重一点，你看，就是我恨你，恨不能说那个念头跟他拆开了，拆不开了，就是假恨就是假打，真恨就是真打。他说他会从相上显出来，如果没有相，就没有这个念。所以念，所以闻也是一样的，闻什么叫闻呢？不是听叫闻，什么叫闻呢？也是心相合一，知道吧？声音跟你这个。合一的时候叫闻，闻是不生不灭的，念也是不生不灭的，见也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见一切见都是一个见，一见就是一切见，对吧？都是你要把这个明白了，你跟法性就统一了。所以见闻觉知念都需呢成性德，性的德 但是呢这个德出来以后呢，你转身二缘执着呢就变成实，我实执着于这个见闻觉知，然后向外去攀缘，变成二缘对立，那就失去了见闻觉知的这个本性，然后变成二缘对立的啊听啊看，或者就是说与眼睛看，耳朵听，与鼻子嗅，啊与嘴巴尝，啊就跟闻性没有关系了，跟见闻觉知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现在见闻觉知念我们分不清楚，对吧？所以呢就不能够，就没有圆观的思想，讲只有呢分别识的思想。我们讲，也就是说性是本如来藏，为什么呢？就像性跟识都是如来藏的体啊，一念具足十法界，对不对？十法界都是哪里说？这一念里面它有十法界，都是十法界，就是你见闻觉知，知道吧？整个十法界，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的见闻觉知或者是念，对吧？百界、千界、万界，就是三千性相，一切性相。就是如果你要了解这个体的话，那这一念啊，就是圆满，就是佛的境界，啊。这个呢，其实他讲的就是说，观第一个是观不思议嘛，不思议，不思议，这就是愚了。因为地藏菩萨他是不思议的，释迦牟尼佛、观音文殊都是不思议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了解他的不思议啊，他能够不思议，我们可以观，就是说我们可能。见闻觉知你不明白，你愿听听习惯了，没有闻性，但是人家正道闻性啊，是不是？人家正道闻性，性闻是体的，就是你听的时候正好跟地藏菩萨的闻是同一个体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是吧？你不知道他知道你啊，就像你不晓得父亲对你的爱护，但是父亲知道爱护你啊，是吧？所以呢，虚空在闻我，我不知道虚空，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的时候，恰恰是你的见闻觉知。就是说地藏菩萨见闻觉知念都跟我们现在刹那刹那这个时是一体的，跟我们心性是一体的，一旦明白跟他一体的，不明白他也跟你一体的，因为为什么他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是吧？所以他跟你在一体。所以我们了解就华严经见了发华经了，修三乘都不离开发华经，但是明了了你就进入第一层，不明了你就在三乘之中，是吧？或者在人天之中，或者在可思议之中，但是呢一旦明白了你也离开不了他。就是说你我们说郭祖讲踏破铁皮得了钱不费功夫，就是你到处行道却不知道当下就是你眼睛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身身意见闻觉知，它都是如来藏的思想，都是如来藏的性和相，根本没有尊生，你到处去寻找它，不知道就在当下跟你对面，六个门头全是他，是吧？因为众生怀疑对立嘛，一直在执着怀疑，但是加上很多的众生加怀疑跟你面，就要你执着，要你分别，要你对立，要你执着，就是把如来的性相呢跟我们这个死产生了一个断绝关系，是吧？后面讲一念具足十三千性相啊，一念具足三千性相，百界千余啊，此景啊，即空即假即种，就是我们这样的观察，三千性相，我们三千一念三千，三千一念吗？这是中观，这是天台思想，一念三千就是气世间、情世间、无蕴世间，我们每个千里面有十法界，是吧？他说，就是说十法界。啊，就是说我什么叫情世界呢？什么叫情世界？情种，你的喜爱悲乐就是情世界，你爱呀、恨啦、牵挂啦、忧患啦，都是情。就如果你没有情，会什么呀？没情不就跟木头没有什么区别，是吧？木头就没有情，就是过去讲我不登念，那你跟木头有什么区别？是吧？你登念，那你跟那个世界的那些男女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不登念，你跟木头有什么区别？登念也不是，不登念也不是。要不就是木头，要不就是魔，是吧？就是俗人，就是跟凡夫有什么区别？他观察，观察一念三千， 一念。他说这个三千情世间就是我们的感情，就烦恼相。第二个呢，气世间就是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舌身啊，意不是眼耳鼻舌身，色身相互触，地火风水空啊，地火风水都需要是气世间啊，情世间、气世间，还有五蕴，五蕴世间就是色受相行识，色受相是五蕴，五蕴叫聚在一起产生一个念，这个念你就看到这个色，这个色怎么去来的，就叫聚，就是说看到色时是有很多聚在一起产生色蕴，就是对着色蕴出来了，有了色蕴就是外一个，就是一个色蕴而已，是没有请的，就是它就是个色蕴，但是我们执着妄念生出来以后就变成情了，叫有情啊，无情，就是说这个有情跟无情是个妄想，就是识，知道我这个识，它我有叫说摩擦产生声音，知道很软很缘起，所以呢色蕴它就是它没主人的，就是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它是没有主人的，但是我们执着于这个色身，就有个主人在那给他，好像有个主人在后面，其实一切万法是没有主人，它就是空，色空受即空，没有主人谁在受呢，就是它都是空了，那空就是平等了，就是他说这个受就没有人了，但是有受是因为五蕴里面产生一个我在执着这个色，就变成受了，所以受呢一个我在受，想呢一个我在想，行在我这个行，所以色受想行识它本来是内，我们讲根成立一个对立，就是说我们眼耳鼻舌身叫做内，色身相互错法叫外，而说外我们就说外相和内相，我们就说我们有两个，我们讲有内层和外层，就是说就比例来讲，我知道我自己有一个眼耳鼻舌身意，我知道一个色身香味触法，我知道叫内层，叫内根内层，还有一个外根外层，就是我有一个眼耳鼻舌身意，我有一个色身香味触法叫外层，它都是没有之前的，都是缘起的，因为内层跟外层就像一个里面一个外面，就一个里一个是事啊，一个有情一个无情，他说又产生了互相的这个纠结啊，所以呢，这个叫气世间、情世间啊，五蕴，五蕴就色、受、想、行、识，而五蕴它本来是空的。如果你经过细细的观察，你就可以看到它是空的。在了解空的时候，你观察细细空乘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就是把主人观给破掉了，就是没有一个我们老是执着于五蕴，就一个我执着那个地方。你不断的观察呢，发现这个我是没有的，我这个没有的，因为你这个我它那个聚，我们讲五蕴叫做呢是色身香味触聚，很多的缘起聚在一起叫蕴啊，五蕴的蕴啊，五蕴就是聚，叫做聚集，书上叫做聚集在一起叫五蕴，是吧？你执着于聚集的这个念头啊，不知道它本来就是寂寂和缘合的，当你破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那没有我了，谁在苦啊？就照见五蕴皆空嘛。所以呢，那么说这个三千，那为什么有三千呢？就是说我们的气世间、情世间、五蕴世间，每个就叫一千。你看，我们的气世间一千，我们的情世间一千。我们有五蕴世间一千就十个十，是吧？十个十叫十法界，每个法界有十，斗起来正好是一千。比如讲，我们这个身体有十法界，那十法界呢就是十，就是我们一念具十法界，一念呢就是一念像，比如讲，你到天上去，你有天上的五蕴，有天上的气世间、情世间跟五蕴世间。到地狱，与地狱的情世间、气世间、五蕴世间，在人道与人道的情世间，阿罗汉道、菩萨道，还有那个阿修罗道，还有天道，那每一道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在人道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你现在感觉到了，天上的五蕴它肯定是 就是比例来讲，它的色身相互处，眼耳鼻舌身，它有它像它能变化，色界天都不一样，五色界天都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在知识世界男女要接触，到了色界就没有了，色界它是意识，到了无色界它就没有男女这欲望了，是吧？所以呢，是它这个身体就变掉了，是吧？变掉以后呢，它的气世界也变掉了，气世界也变掉了，气世界变掉了，气世界变成光明了，是吧？我说它的烦恼也变掉了，情世界也变掉了，它的这个情世界呢，它就变成很快乐，它不会有恨爱情仇啊，这一点可能就没有了。到地狱就不一样了，地狱它五蕴世界色受相应时，它这个寂寂啊就非常猛烈，是吧？那说它所感召的呢，色身相互触法的气世界呢，那就是像大火啊、大水啊、刀伤啊、火海啊，就不一样了。而说它的这个友情世界呢，它就变成烦恼痛苦，然后在火底下烧。就是痛苦，它一个快乐一个痛苦，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因为我们有十法界每个法界，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十法界每个念头，如果你不具备十法界会什么样？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你不具备佛法界你就不能成佛了，你不具备菩萨法界你就不能成为菩萨，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嘛，就是不具备地狱法界你就不会到地狱的下去，那你诚心就不会下地狱了，是吧？你要不具备恶鬼法界，那你贪嗔痴也不会堕恶鬼道，也不能，那执着也不会堕到畜生道。就是说，十法界是具足才有十法界的显现，知道吧？所以呢，每个念头是具备十法界，所以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就是照十法界。就是说，他有一个法界没有堕的话，因为我们具足十法界，释迦牟尼佛必须要光明照十方国，照十方国就必须要照十法界。因为我们那个依法界，释迦牟尼阿弥陀佛没照到，他就堕不了我。你比那讲，把我眼堕了，把我耳堕了，把鼻子堕了，我手里没有堕，那你就把我手丢下来了，把我身体带走了，是吧？因为他必须要全部堕才行啊，他全部带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要照十法界。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是接我们的十法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很善，你要照恶业造业会这样会下地狱。但是你念阿弥陀佛，你说那个念里面它是具备十法界的，所以呢，念阿弥陀佛把你十法界一起都到极乐世界圆满法界，然后你再回来还有十法界，知道吗？但是你在十法界是光明的，就是你可以到地狱下度众生。要不具备十法界，比如说你不具备恶鬼道，如果你成佛了，你不具备恶鬼道，你就不能度地狱众生、恶鬼众生、畜生众生。那地藏菩萨怎么跑到地狱众生？难道他具备地狱？因为到了佛的法界，你看佛陀有没有贪心？佛陀也有贪心的，他怎么会没有贪心呢？这是他的贪心是绝对的，我们的贪心是相对的，知道吧？他的贪，就像你说佛陀具备不具备火，我们在太阳底下就会被烧死，他也是我们的自信，可是可以把我们烧死。但是释迦牟尼佛到太阳里面去，太阳变成他的功德，知道？因为释迦牟尼佛一定具备像太阳、地球、太阳一样的火，可是他在里面烧不死，我们在里面就被烧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具备了，但是呢，他跟他是一体的。我们具备了，比那我看到你就是我心中具备了。为什么我见你不欢喜呢？因为我对你分别执着了。其实见到都是自己，就是不开心，知道？你见到我不开心，我见到你不开心，我在吵架，是自己跟自己打架。你有一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六道波罗蜜，那释迦牟尼见到我会跟我打架吗？他能不能见到我？他能见到我，因为我是他心中具足的嘛，他才能见到我。要不具足，他怎么见到我呢？就像光明里没有黑暗，他是光明怎么见黑暗的？他能见到我，他是他本来具足的，所以他能逗我。就是我会跟他吵架，他绝对不会跟我吵架，知道吗？就这个道理。所以佛陀也具足了十法界，所以我们的自信具备十法界，佛陀就具备十法界，他到十法界去度众生无所障碍，懂这个道理吗？所以要了解，那叫一念具足十法界，百界三千性相，就三千大千世界佛陀没有一样不具足。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无所障碍，一切诸生都在你心中， 啊，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诸佛菩萨都在你这一念之中。所以到极乐世界看十方世界云雨手掌，并且还没有近，没有远，就是不会感觉到北京好远，就是我们真是觉得北京很远，不用近，就是我们在此世界推也能推得出来，它离我并不是很远，也不是很近，这为什么？就是你的念，知道？你念，我问你，你的念离你近吗？你的念，你的念离你远吗？念，念就是你的心，心就是你的念啊。念不远，念恶就是恶，念善就是善啊，是不是？你念就是你的佛性，念人到北京也是念，不在北京也是念呐、啊。念跟我们很近，就说我们现在眼睛看了，你们有远的，有近的是不是？但是我的念是在一切处，我看到远的也是我念，近的也是我念，我念怎么会有远近呢？是一体的啊，念都是从佛性里出来的啊。我看到好远好远的一张，也是念，念成佛性里，直接成佛性，不是从我这出来的，是佛性里出来的。是以念遍一切处，没有近远。我们这样一推理，哦，原来真是远近无碍。就是为什么普贤菩萨一念遍十方，十方在一念，就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话，而说你就相信佛陀讲话是真实，绝对没有任何值得我们让我们怀疑的，是吧？但不明白的人，他认为这个是方便说，是吧？或者说佛陀讲的一些玄理，不能证的玄理，其实呢是可以证的，知道吧？只要把自己这个妄念呢、分别、定力、执着放掉，就所有的破五蕴嘛，就从五蕴才有这个假象。如果你明白了，它是一体的，这样的，是吧？于是止观讲于戒，讲处戒日啊，这样的观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三大少部经典都是这样，就是说啊，《法华经》里面三乘就是一乘，一乘就是三乘，是不是？那说三乘在一乘中，你在三乘中怎么会离开一乘呢？那你在修无常也在一乘，是吧？所以呢，我们修行的时候啊，不要做一些玄理。你打个比例来讲，我们在一楼杀手即是空，我们在十楼杀手亦是空，知道吧？我们跟空是很近的，但是你要爬到十楼杀手，我说你爬到十楼，人家都在一楼里面，爬到十楼去干嘛呢？是吧？我们大家都在一楼上面，你没有必要爬到十楼上去。就说你要证个二罗汉干嘛呢？你就在一楼里面见佛不就可以了吗？但是我们现在好奇心要得到一点神通，想得到一点禅定功夫，想得到一些境界，你没有必要的，你当下生佛心就可以了。就是说家庭搞好，把你的事业搞好，把你的工作做好，当下见佛心就可以了，知道？杀手即归，就是说你在挖地挖地，你一天走的时候把锄头放下来，我就走了，知道？就是说我还没去之前我还挖着地，走的那一天把锄头放下来，我就走了。你要生出这样心意，你不要能说我挖地是方便，我还要达到一个飞起来，或者我要跟人家讲法，我要去做饭站，我要多了什么境界，你不需要的。你挖地挖地以后，你想走的时候，就像那个叫什么庞涓师的儿子，你知道吗？他的女儿跟他爸爸开玩笑，他的爸爸呢，他看看太阳下山了没有，那个女儿就骗他没有下山呢，还中午呢，啊，他爸爸心里想，应该时间到了，掐着一算时间到了，他说我去看看，结果呢，他跑去他的女儿坐着走了，就是这个孩子不孝顺，还要我处理他的事情，把他买了以后烧了以后自己坐了一晚上了。后来他的老婆跑过来找他的老，因为他是个宰相，很了不起的，他就说，反正就是跑过来就问。他是个宰相，他把皇帝赐给他的皇宫全部存到长江里去了，他不送给别人，不像我们有一点家事不是个不能，他这点害人的，他直接把他存到长江里去了，自己回来搞一块地种，然后再来修行。他的女儿死掉了，处理后事，他自己坐着往生了。然后呢，他的老婆一看他走了，后来就叫儿子啊，你爸爸走了。就在这了，他的儿子正在犁田，知道？正在犁田，他一看爸爸走了，妹妹也走了，他就扶着那个坝上走了， 就扶着那个就走了，是吧？后来他老婆说你们都走，我你们都走了，我就不走，他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到现在还活着，你有机会还可以能碰到他了。所以我们就是说发现他们是无牵无挂的，看到没有，他无所障碍，他不是在寻求什么，当下他就走。所以有点扫地扫地啊，听说他走了，那我也走吧，扫地就走了，是吧？你看那个母猪，对吧？一听说阿弥陀佛走了，那我也走，他就那个母猪当下坐就走了，那是普贤菩萨，是吧？那个鲫鱼，他是一些文殊菩萨，他写了一封信过来，拿在手上一看这封信，哦，他走了，那个鲫鱼在房间里一打坐就走了，你看人家活得很自在。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管自己的时候，要活在当下，你把当下的事情做好，要了解这种观行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在生活中修行阿弥陀佛。